我们在上一堂课里头啊、有跟大家做一啊、整个一物中伦论里头的有关的啊、相关的名相啊、那有介绍这个涅槃或般涅槃的相关的这个诠释解说啊、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一部中伦里头啊、里头呢佛我们有做过介绍了，那佛的时候呢我们等后续会出现再跟大家做个报告啊，我那个资料准备好了。好，那佛般涅槃后，就是般涅槃后，就涅槃之后呢，是满百一年，刚好满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满了一百多年，就是佛涅槃入涅槃之后一百多年了。好，圣教，这是两个哦，圣教亦不兴，变隐不饶矣。我们里头讲说饶矣众生，有没有好、后面加个众生，饶矣众生，不饶矣众生，对众生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帮忙，有没有受益的地方，加个否定嘛，对不对？哎，就产生问题了，是不是？好，那我来看圣教，圣教什么意思，义部好，我们因为它是一种寄送的方式，那我必须把它做个说明吗哦，内涵怎么样？因为同学每个人对于佛法的这个涉猎基础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就给他做个说明啊，做个说明。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好圣教，我们这边说圣教，圣者正也，对不对？以正理和名为圣，圣人所说名谓之圣教。那这个圣教就是佛陀所说的什么教理跟什么教法啊、圣教啊、那么这边说《圆觉经》里头他说闻此圣教随顺开要开悟，那《解生密经》里头以善奉行如来圣教，这边有没有讲得很明白，有没有？好，三昧不圣教了吗？这边你看啊，《解生密经》里头他就把它点得更明显的，把加个什么以善奉行如来圣教。所以刚刚讲说这个圣教就是佛陀所什么言说的教理跟什么教法行法圣教。好，好，那第二个圣教呢，圣教呢你看啊，这边又环环相扣啊，伽玛就什么意思，阿含的意思哦，阿含哦。那我现在为什么先点一下阿含，阿吉摩，待会会出现一个阿吉摩的这个专有名相的时候，阿吉摩是什么意思，就是阿含经的意思，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圣教代表说根本佛法的时代里头，根本佛教的时代，释迦牟尼佛传达佛之本意，佛陀的教理教法的，是不是跟进什么经典，阿含经，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阿含经包括哪些经，包括 哪些，有没有印象，长阿含，对不对？然后南传呢有五部啊，哎，我都帮你们准备好了啊，你看南传有五部，叫尼科亚，尼库亚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长部、中部、相应部、真知部、真知部，还有小部，这叫五阿含。那如果说这个我们讲的北传的阿含就是什么？长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对不对？真阿含，是不是？好，这些啊，好，好，我这边你看，好，中有没有？这边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哦，就是这边哈，所以基本上的话啊，我都帮你们爬梳出来，然后为了让你们更深印象，还给他打 mark， 打那个相关的色彩，还给他这个加厚加粗字体。好，那么现在回来看哦，回来看啊，好，好，那既然这边有了，我们就把那个阿吉摩有没有？好，我们先看一下啊、这边好，他说这个圣教呢。就是阿伽玛，就是阿含嘛，因译作阿吉摩，就是阿含经的这个相关的论述。那圣者所说的教法，指佛所说的所说之教， 与圣贤等所撰述是等级，总称为经历论三藏及其他圣贤等之著书为圣教。所以你看，这个就第一个圣教的解释就比较并不是那么的广大，对不对？那第二个解释呢，它的范围又把它什么扩充了，对不对？它包括什么圣者所说之教法，是不是啊？佛理啊，佛法。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指什么佛所说的教之教理教法，与圣贤等所撰述之典籍，是不是？经历论有没有？有啦，进来了。又称什么经历论？三藏及其他圣贤等之著书为圣教，对不对？其他我们说啊，到最后部派的时候啊，他是不是各部派都有他的论点？有没有啊？然后很多不是有些涉大圣论，是不是很多也是啊，都死算啊。那义部中论里头述记，义部中论论述记谁做的？亏什么？有没有还记得吗？上一堂课有没有说过？有吗？好，我还说，虽然它是数据解释的，但是文言文记在那个时代，所以读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有没有还记得这句话吗？好，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说整个过程就说，在义部中论数据里头，他说圣者正也，以正理和目之为圣。然后呢，气离通神，名之为圣。此言所显及佛世尊所说教人引圣，名圣教。反正开宗门义，然后引义归纳，就是佛世尊所说的教理教法，是不是就是圣教之所缘。好，那么玄奘大师所述心典就概称为什么？心是圣教啊，这个稍微认识一下啊，稍微认识一下。基本上好，那我们先把它讲阿吉摩好不好啊？好，我们看这个后面的这边是不是一字阿吉摩，有没有？是不是一字的名下？我们现在先把它跳到后面来啊，一样是圣教里头也是阿伽玛，对不对？就是阿含阿吉摩，我们现在把它一并来解说啊。这个就像写文章一样，文气给它统合在一起哈。好。那么这个阿吉摩呢，就是阿含的新称呢，现在新的称呼就是把它翻译成阿吉摩。那阿含呢，也就是阿含的意思。阿伽玛就是也叫什么阿吉摩，有没有？又称阿吉摩。好，那也是什么法藏，有没有？教法无比法啊，这些都是。好，那么近代学者呢，更有将阿含的意义呢，意解作为什么来走归去知识圣言。圣训集经典整这边是最新的学者啦，你做个认识嘛最少说以后遇到个归去是吧最少有个底。那就是指什么所传承的教说或及其教说所成的圣典，通常系指来这边我把又改个色彩，对不对要给它改个色彩，用这个比较亮丽的红橘红色除了以前的蓝色把它改成橘红色。你看，通常系指原始佛教圣典阿含四阿含或是五阿含而言。那么五阿含是什么意思？四阿含是什么意思？对，就是什么一个是北传佛教，有没有？那一个是南传五部，这样了解吗？这样清楚吗？我刚刚有点出来了。好，五部阿含就是什么五个五部你可以就相当于什么现在的长部、中部、相应部、真知部、小部的五部阿含，因为南传佛教的。那么北部阿含就是什么长阿含然后这个中要中间的中，这个跳字跳错了要中阿含、杂阿含、真阿含，这样了解吗好。那么这整个呢这个论点呢各论点对阿含的解释有零零总总一大堆，我们前些日这个在上次的这个讲到阿含解脱到次第的时候，有对阿含做很详细的解说了，我们现在就节省这个时间解说这个时间。好，但是呢其他你看皆是阿含，我们这边把它讲一下 圆觉经大疏钞里头卷释，他说皆是阿含为被传承的教说之意，有没有啊、哦？做个基本上哈，你看圆觉经这边，然后这个相关的了解呢，就说阿含为法规，有没有啊、哦？这个是深造阿含经的啊、哦，有法规。那前面不是个阿含又叫什么归去，是不是？有没有去归了啊？这边是个法规，是不是啊？哦也可以做个这个相关的一个了解跟比较啊。好，那么我这边有特别把它打出来，就是刚刚讲的五阿含相当于巴利佛典中的五部经，所以我们说南传有五部啊，南传有五部啊，然后它有个什么一巴利文、毗那耶小品、一切善见什么等等等等啊，所以南传五部 Nikoya 就是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好，就大家再知道一下就好了啊。那么这边尼科亚，我跟大家做个说明，什么叫尼科亚，是不是尼科亚就是什么尼啊、哦、尼卡亚，是不是就什么尼切亚，什么他的意思就会众部派，有没有部派会众啊、哦、部类，是不是啊、哦、这个以前没有不了解嘛，对不对？现在你看他就是会众还有什么部派部列的关系啊、哦，那现在他把它就是把它在里头讲一些，就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个就是嘛，乌尼科亚、尼科耶，对不对？这是说南传佛教的、哦、啊，大家做个了解啊、哦。好，那么阿含呢是第四劫集之后，对不对？啊、哦，长部是有阿难，中部是有舍利佛，相应部大迦摄什么的，分别什么传承，那以后你们再去找资料就好啊、哦，这样处理。好，我们来看。一部中轮日的本文，好，那再一个什么，有个异部，是不是？好，异部，好，那我来看异部啊。刚才不是那个前面的这个圣教已经了解了，对不对？好，那异部什么意思？好，异部，异相异嘛，不同嘛，所以别异之部也，是不是？开宗明义，对不对？啊，望文生义，还给他猜字呢，别异之部，不一样嘛，就是宗派嘛。所以会异部就是我们部派是吧，部派佛教有没有分裂了嘛，是不是啊？根本佛教分裂了很多部派嘛，所以是异部，对不对？各有各的这个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异部中轮论的数据他都讲了啊，异者别也啊，分别区别不一样的地方啊，部者呢裂啊，所以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不是？所以它是要有分别的，要列。所以人随理解情境不同，别而为列，名为异部。重点在这里，了解吗？对不对？因为部派它有它的论点，它去所据的立场、出发点、论述的据理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好，有它的，有些是相类似的，有些是不一样的，有些是迥然不同的，是不是？你看大众部跟收一切有部差多了，还是？差不多，差多了，是不是？好，我们刚刚讲的，从大天五世的事项里头，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说一切有部的论点，哇，他的诠释立场跟批判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哦，而且呢，批判立场是很非常严厉的、哦。好，所以人随理解情境不同，别而为类，名为异部。好，这个讲的有道理哦，是不是？好，再来，我们说，哎，但是我去爬树的时候，还有不同的论述啊，你看。这边异部中论的是始终唯一，差不多，只是啊，它的这个取舍的这个它的区这个区段不一样而已啊。但是里头这个前面的这个解释的就跟部派的我们刚才讲的就啊很契弱，它指不同的宗派，上面不是讲个魏宗派而已吗？对不对？他这边讲的更加详细，他说读佛教中的种种宗派学说，那是部派的学说，是不是啊？这方面都解释更清晰了。好。然后这边的义子呢啊，这个不一样的是间接有被证理的称为义子，但是这个好像跟底下的这个解释的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就列过去了啊，这个不太一样。那底下讲到牢狱，就风烛利人也，对不对？对人有没有好，对别人有没有好处？有啊。所以在那个老子学说说他里头说，因为现在像我们现在的时空环境里头经济并不怎么景气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有一句成语叫物富民丰，是不是？ 经济非常的好，人民生活富足，叫物富民丰。所以老子的境界里说，民欲之而丰之啊，人民想要的你就丰足它，丰富它，丰厚它，是不是？物富丰足利人也，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现在经济环境跟这个就是有点不一样嘛，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哦，学佛它本身的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哦。好，无论说你心灵上得到了劳逸啊，然后你可以应用到民生，还是有它的可以栖留之点哈。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从生活的现象、世间的现象，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老庄学说里头的他的思想，有没有思维思想，在栖入佛教的劳逸的丰足利人啊、哦？你看劳逸，所以基本上。还是他次第的一种啊、哦，往上提升的，所以你看，劳逸诸时等于大车，这个大车就是圣的意思，就是什么？对他解脱入智慧之彼岸，有没有帮助的？有啊、哦，你说这个大车来做什么？我们佛教里头圣嘛，是不是？应送好车再送到什么？智慧彼岸，是不是？好，所以法华经里就说，无二亦无三，唯有一佛乘，一佛乘，有没有？好，回去参参看。所以啊、哦，这个是法华经的辟义品嘛，对不对？劳逸诸子等于大圣，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这个劳逸，你看好，这边解释的更好了。你看我把它，你看我这个就是默许去爬树，不是说只是抓一个出来哦，我去做比较哦，那更好的类似给大家做说明，让大家。这个深奥印象在四庭之中以后呢，也是学法学佛的这个什么气路之阶，这个阶级把它扎实了。劳逸第一个宜人法义嘛，法义之义啊、哦，这可以了解维摩诘经的这个上佛卷上的佛果品，就说菩萨其净国皆为劳逸诸众生，是不是给人好的嘛，法义嘛。第二个呢，富义丰足之相啊。哦，所以在娑婆世界东南方之世界名称华严经卷十二如来名号品里头就说，诸佛子此娑婆世界东南方次有世界名为劳逸，如来于彼后名现光明。所以这个劳逸就丰足之相，有没有啊、哦？所以上面讲说这个丰足利人也，所以我说如果用这个现象界的世间法来说，就好像老子学说里头的就是什么民欲之，有没有而丰的民欲之而丰之吗？是不是就丰足它，就满足它，是不是？好，这样好。那么回到里头来，好，这个点来，在佛啊这个灭度之后啊、哦，一百多年以后哦，佛入涅槃之后一百多年了，然后呢，佛的相关的教理刑罚各方面还有典论呢，哎，有一点。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一味无声的这样传人下来，哎，时空也不一样了，根本佛教进入另一个阶段了。因为时事非法大天无私的各方面的造成什么各种学说异说纷纭，就什么显露出来了，是不是？异部嘛，异部刚才楚人说它是部派的一个宗派的这个区别分野之外，也代表它的什么学术论述什么纷纭多端，了解吗？所以佛的本意佛的教法到现在，因为各方部派就它的论述的立足点，它思想思维的出发点走出来的论点，把佛的相关的佛法跟他们现在论述有没有慢慢不一样的地方呢？有了，对不对？好，本来佛陀跟阿罗汉的这个无殊先无殊区别的，对不对？大众部给他做不一样的诠释了，给他做一个定义面的一个区别了，他的境界次第的圆满究竟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了哦，我这样说了解吗？定影不饶意，本来这个佛的教义无论在论点上圣教包括论点他的教法教理上，佛是言说的对于众生的无论说解脱修行各方面是有所什么，第一个丰足利他，是不是利益众生的？第二个什么法喜方面的 对不对？法义方面的，记得吗？这边有没有？第一个是什么？法义的，是不是？一个什么？富义风俗的，这两方面，尤其在法义方面，有没有偏差掉了？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有啦，对不对？所以你看，隐什么不劳逸，负面的状况出来了，是不是？本来是有法义增长的，法义的一个风俗的，现在什么改变了，不一样了，对不对？改变了，辗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哪个一个直译哦，好，直译就是意指嘛，对不对？啊，执把持嘛，持有，对不对？我坚持的不一样哦，就各有各的论说，是不是？各有各的说法，各谈各的什么调，有没有？各吹各个这个什么自吹自擂嘛，是不是？各谈各的调。好，我们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生活语言来言说的话，那辗转呢？辗转的辗转跟那个左边加个居字边，车字旁的辗，这个是应该可以互通的啊、哦。那辗转，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辗转什么意思？啊，流转是边来边去，是吧？台语说边来边去啊。好、哦，啊，还有呢，辗转哦。啊，你们想想看，一个人睡觉不着叫什么？哎，辗转反侧哦，是不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哦，啊，我这边都有做相关笔记哦，然后我来看，对不对？这我以前的笔记和相关论述，好，都有。你们讲的对哦，我再问你们哦，你看要激荡哦，是不是？哦，你要辗转有传承的意思，是不是？好，不拜佛教，它是不是很多论述，对不对？好，它有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说在下堂课或者这个阶段性，我会把各部派有没有他们的论点，有没有？好啊，有没有他们代表的言说？有啊。好，那是一个状况哦，很重要的一件事，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辗转，你说连承下来有个论点，很重要的说，这个部派会不会换来换去？会不会辗转反复嘛？是不是辗转不定嘛？是不是？有时候反复，好，我们用来推看哦。你看，部派名称是不是大众部会不会分类一些出来？会不会？会，大众的名称未来被什么取代掉了，对不对？好，说一些有部，到时候还有个尽量部，对不对？好，代表说一些有部是不是随着时空流转，有个尽量部产生的，对不对？然后一个至多三部，因为住又分出，因为住在山的哪一边的北部啊，什么西部，又不一样的名称出来，是不是？有些是他注重经典的尽量部，是不是？好，怎么样？怎么好？所以这个就是说，部派的更迭有没有时空因缘？然后每个阶段，我们说到最后圆满的是在阿育王时代的是吧？叫什么？根脉的根末的个分类，有没有到最后了？有没有到最后一个定点的？大概总共整个发展大概几百年间，有没有到最后阿育王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它整个分类到个段落了啊、哦，完成了。北传授20部嘛，对，南传18部嘛，是不是？是辗转，有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刚才说思想的哦，各说各的，各方面有它的意涵，但是它是辗转更迭这样流传，也有它的意涵。啊、哦，好，反正一个什么，不是什么固定的，是一个动态的，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吗？动态的，所以你刚刚诠释有它的意味性在，也有它的意味性在哈，好，意味性在，好，所以因为它是辗转不定，所以它什么？我们刚刚讲说，直译过说，它对于各有各个论述的立场，还有各有它的论述的出发点，还有言说的主轴性，还有每个的什么？他的什么情节的还有理解的见地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刚刚不是有个意指有没有？直译有没有？好，我再把它拉回来，我们这样好，你再看一下都就更了解好。不然呢，你知道因为它是言简意赅的一个记诵方式，但是很多意涵是包括在里头的啊，包括在里头的。好，你这样就可以比较了解一下啊。好的，你看因为什么，我们这边说那个义部中人的书记讲得很好，义则别也，不则类也，人随理解情见不同，对不对？不一样嘛，这样可以清楚吗？可以清楚吗？好、哦， 所以他说辗转直译故，就是说因为这样一个流转的关系，然后呢冷水理解情境的不同，立场不一样，好啊，本身的他的所思所见会不会有相同，不一样了，所以各部派有自己的执着的论述的基本的立足点，还有他的整个论点的这个整个言说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啊。好，那么随着时间的流转呢，他随间的时间的过往呢，他的部派就一一的是吧，呈现不同的风貌嘛，对不对？好，不同的风貌，不同的风貌展现出来的时候啊，这边有一个大家要斟酌的地方，就说啊，随有诸部起，有没有？第一个时间改变，对不对？还有一个智多三部，因为什么？他的这个地缘关系的不一样，也有名称会不会改变？会啊，啊会有改变。他们对于他们的开宗立派的，如果说这样讲的话，他的什么宗旨诉求的不一样，经论的方向发展会不一样？不会啊。好，随有部有随。随有诸部起，诸部你看是不是部派佛教分类，对不对？一个一个什么，就好像我讲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什么争鸣，对不对？诸子百家也是什么百家争鸣，对不对？那各有各的论说哦。好，依自阿吉某说比熟令验啊，我打彩色的，对不对？有没有他的意思？有哦。好，我们说阿吉摩，知道意思了吧？对不对？他就是阿含经，是不是？好，所以根本佛教的时候，就说佛世尊啊，讲授佛理佛法的时候，是根据的根本大法，根本的这个教理是什么？阿含经的，对不对？阿含经这个经典，那你说？他们不派佛教哦，也是阿含经，对不对？做论述的基础嘛。但是为什么加一个字？为什么加一个字？我有没有特别打出来？有没有？就说，因为我的立场嘛。刚才不是说各类奇解把它分门别类嘛，对不对？依照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立场，给他做诠释嘛。所以我这边为什么要把它打个字？就说。每一个宗派他就按照自己的立场对他的这个诠释，有没有来什么给阿含经做个什么诠释，然后树立他的论述的基本的要义要点跟他的立场，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字有它的意涵哦，我这样解释可以了解吗？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字，对不对？就是各谈各的调了。我阿含经虽然佛陀是这样说的，但是我现在按照我这个部派的立场，我的主轴有没有？我的宗旨啊，像我开宗立派一定有宗旨嘛。我的立的宗旨是什么？我的支主干支末是怎么样？我按照我的立场，我的祖宗脉络主这个主干脉络，我来对他做个诠释，来跟他做一个附和。这样清楚吗？以他虽然以他为一，但是我都对他的切入点观点诠释点不一样，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字就是以部派的这个他的宗旨啊，他的主轴立场来做诠释，所以说起来会不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样了解吗？所以部派有各家的思想啊。好，然后呢说彼此令验怎么样？想想看这句话呢，所以义不中伦论有没有深度啊？啊，有没有深度？有深度哦。你看嘛，我们先说嘛，他说你讲的有几分味道了，对不对？你有你的论点，我举刚才例子好了，我们用刚才例子来讲，就说你看大众部的大天无私的思想有没有？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跟他做的这个论判，哦，讲的老实讲，讲的好像他的价值全部没有，是不是？啊、哦，是不是？好像一文不值一样，对不对？好，基本上都说每个论述就是根据自己所在的立场，然后呢， 把这种论述呢要加注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坚持我的意志，别人看我是意志嘛，对不对？不一样的嘛。但是我要把我的这种论述，对不对啊？然后也别人来认同，我用白话来讲了哈，白话来讲，要认同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硬要把我的见解思想让你来附和、来接受、来认同，对不对？甚至来跟我学习、附和、奉行，是不是？好，我这样子，第一个，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立场。你如果这样的一个处理作为，会不会起让别人起欢喜心？不会吗？会让别人起什么厌烦之心？会不会？我这样照字面来说，但是你要把他的前因后果了解，是不是？这样清楚吗？哦，所以你看哦，哦，那在我的那个相关的论述里头呢，哦，相关论述里头呢，对不对？哦，他说对阿毗达摩的这个教义呢，做什么？我自己宗派的那种诠释理解。是不是因为用他的主轴立场宗旨，我给他诠释最可以跟我来做个契合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对着不同的，哦，随着这个部分，就说我来把我的这种说法呢，来把它传输过去出去，有没有？然后再来呢，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就是说，哎，我怎么样？我这种传输过去的时候呢，哦，第一个，我希望得到别人什么？认同吗？那别人认同代表我的势力影响范围会不会扩大？会呀，啊，我会不会壮大？我的徒众会，我的信仰者会不会增加？会嘛，对不对？但是你这种每个宗派有他的自我立场点，一定有冲突点在吗？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这样一个传输广播的方式，别人不接受，你还非常的执意要这种叫什么强迫式行销了哈。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哈，就是我要强有力的来扩展我的思想的一种传输的话，别人会不会舒服？不会嘛。会不会欢喜心？不会嘛。人家对你的这样的作为感到什么厌烦、不喜欢嘛？这样了解吗？这样清楚吗？好，这样的状况哈，所以而且呢，在当时的时空环境里头，部派分隐，好像我说春秋战国一下百家分隐，那我们对于佛教的正法，在佛陀的根本佛教时代是一味无争，是不是原汁原味嘛？是不是阿含就是啊佛陀本意的一个本书的根本大法，是不是？好，那我不会不会疑惑？不会。我会不会说啊，依教奉行是很单纯面的？现在不是，百家分隐啊，我无所适从啊，对不对？是不是无所适从？各说的有些认识，但是跟佛的本意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不想要跟谁哪个部派才真正是佛的正法圣教之说，了解吗？是不是？好，第一个，你要强行推销你的理念，我未必认同啊，我会不会舒服？不舒服啊。好一点，各吹各的嘞，各说各的调，各谈各吹自己的调，对，各吹各的调，是不是？然后呢，我不晓得哪个才是正雅音，了解吗？雅音有没有正音雅音？我不晓得耶，我不晓得两个才是正法，我无所适从，会不会这种情况产生？会呀，啊，我不晓得如何来抉择正法，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情况对于说，所以这样一来呢，百家分隐啊，众说分隐，然后正法正道在哪里？很模糊了，模糊掉了，众说分隐，无所适从了。那对于那个如来的正教和众生利益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不会？会，是不是？所以本来是要饶益众生的，是不是？现在莫衷一是，我没办法折法折正法，那我不晓得要细然封从哪一个宗派的说法哦，这样清楚吗？哦，这个好像又有点对，但是又不能把握哦啊，这个好像讲的这个好像乍听之下是对的，细细推下又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是不是跟佛的本意会相呼应呢？他也没办法把握，那是不是无所适从？是不是？那本来以前就是依教奉行，阿含根本大法，不放逸不懈怠精进不退忍辱，是不是对了？是不是？现在不对呀，各说各的调啊，是不是？好，那 造成对众生的劳役，众生就变成负面的影响效果产生了，所以叫做不劳役事，不劳役众生，这样清楚吗？哦，所以阿含里头呢，这个有他的什么，而且呢义部中论论就是说他是言简意赅，用寄送的方式，那你要知道前因后果，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发展，还有他们各个宗派的所具的这个立场，跟他们教义是什么坚持的，是在哪一个方向的。像说你如果说这个大众部以后分下来的相关的，你不了解这个脉络有没有，他的这个论述啊，像大众部的下来的脉络，你如果说不晓得他的这个因缘是大众部，你去把他认定他是跟上座部有因缘，那不是搞出来他的言论会不会偏差太多，有没有不一样嘛，是吧，风马牛不相及嘛，是不是？所以我说一定有他的部派，有他的思维体系嘛，还有他的脉络传承嘛，像法脉传承一样，所以他论述的立足点是一致化的，虽然有些相异性，对不对，但是他脉络有他的有一致法脉相承的道理在嘛，对不对，哈，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论述，所以义部中论论要细细推敲，只有几个字吗，啊，我们是不是要从生活观跟他历史观，还有部派佛教他的立论基础在哪里，他的主轴在哪里，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这样说明，那单小小几个字有没有讲好多话，有没有，哦，好，那我看一下，哦，你看辗转直意故虽有诸不起，一字特别标示，哦，字对不对，重点在这里哦，阿吉摩收笔直令验，是不是，好，你看这几个字白纸黑字都认识，是不是，只有几个字，十个字，是不是容易懂吗，对不对，同学摇头吗，是不是，我说我慢慢去给他做个解析，我还把这个字有没有用红色标记出来，阿吉摩是蓝色的，对，好，那梭比直令故这方面做这么解释，哦，所以你说他字迹不多，但是要好好解释也要一番功夫啊，好，哦，这样了解吗，好，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圆满至此，那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这个章节，有一件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说义部中论论我上个礼拜说的书单有好多本，国内外都有，日本的大陆的，哦，日本大陆还有台湾还有古代的都有，还有研究所的相关的笔记跟资料都有，所以我尽其可能的啊，跟大家做个比较详实而且深入的报告，那可能如果黑板的或讲的回去把它稍微这个复习一下，哦，做个基础可能比较好一点。